广西公务员投入买楼销量与个人绩效挂钩，男子从私企降薪跳槽国企，表示悔不当初。特斯拉中国部门裁员 10%， 有员工已经离职。浙江银保监批准蚂蚁旗下机构增资方案。巴菲特分享他如何悭钱的几大经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地产市场债务危机影响了全中国的楼市景气程度，近期多地政府想出各种方式推销房产，而在广西玉林，政府部门下达指令，要求当地政府各部门公务员参加兼职卖房，如果完成卖楼任务，其公务员绩效与未来升迁都要受到影响。据玉林公务员李书鹏的讲法，自今年月份起，他们就被市政府要求参加卖楼任务，工作内容包括调查当地原镇村居民的购买意愿，到各种大型活动场所宣传政府的楼市补贴政策，每个礼拜还要安排村民到城那里看楼包车。这些任务是一个礼拜7日都有，在这个期间，公务员不会因为推销房产得到奖金，而是会在居民买楼填表示，给居民在推荐单位下写上他们的单位部门名称。李书鹏说，能不能够卖出楼直接关系到公务员的个人绩效以及部门排名。他对经济观察报说，在今年年初，玉林政府要求各地政府单位完成推销8000套房产的任务，因此各机关单位已经展开了激烈竞争，争先带人睇楼。有些公务员为了完成任务，就开始劝说亲友买楼。他的一个同事因为劝妹妹买了房，已经达成了指标。在6月25号，中指研究院发布楼市数据，显示出一线城市的6月成交量同比下降 16.1%， 其中北京同比降幅为 34%， 是一线城市中最大，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17.5%， 三四线城市同样出现同比降幅。各家机构都说，中国楼市在6月份出现环比销量上涨，不过在这个之际，业界却出现各种前所未见的卖楼奇招，其中包括用小麦等农产品可以折价换楼，最多可抵16万元。居委会设置买楼指标，还出现了杜绝恶意不买房的讲法，令到外界非常吃惊。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近期的报告，预计中国的地产开发商将寻求打折求售房产，以维持销售和现金流。该机构估计，中国今年的房产平均售价将下降。在上个礼拜，穆迪下调中国地产销量排名第一的碧桂园公司信评级别为垃圾级，原因是企业负债过高，而中国市场的情况导致其难以维持正常运营。近期，一名中国公务员的自述在网络热传，这名匿名公务员表示，他原先在互联网行业就职，雇主是某名牌私企公司，但是感到压力非常大，于是2年前选择降薪 50%， 跳槽了中共政府国企，以为能够手捧铁饭碗，而且工作更加清闲。结果没过几日，这个选择就被他非常后悔。根据这名公务员的部分记忆，他跳槽国企之后，最大的感觉就是同样需要加班加点，工作压力一点都不比原来低，而且还要在国企机构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对他来说这个比私企还难以应对。他表示，跳槽的集团是中国前三大汽车国企，但是没想到效益不好，亦开始降薪了。国企里面的员工非常不稳定，高管的职业生涯动荡比员工还厉害，由于压力太大，有些高管短短2年里面头发已经从黑发变成白发，亦见到过有高管主动请辞，还有一些麻烦是私企没有的。这名公务员说，在他的前部门，员工现在开始要写小时报，就是每个小时都要交代你去做了什么，而 如果写咗开会，就要遭到领导亲自查访，监督你嘅一举一动，而且企业嘅工作效率极低，官僚程序复杂。有一次，一位领导表示，曾经一个提案做咗28个版本，进行28次汇报，全部被更上级嘅领导驳回，每日开会，但系却以而不决，浪费咗大量嘅时间同金钱，俾企业冇办法制造价值。这个礼拜，特斯拉正式开始削减中国区运营规模。根据此前马斯克宣布的方案，特斯拉准备在中国区域削减10%的员工，并且停止新的招聘。有相关机构指出，现在特斯拉已经出现指出不进的情况，一些员工已被辞退。在最近，有特斯拉中国员工在社媒上透露，一些销售、交付等部门的员工已经离职，但不少贴文又遭到删除。有内部人士透露，由于特斯拉的离职通知上有保密条款要求，因此很多员工不能够透露实情。根据时代财经的讲法，有知情者说，目前的裁员流程主要是针对办公室职务，对于生产岗位来讲，目前的订单积压情况非常严重，企业的当务之急是保障生产链。在上个礼拜发布的专访中，马斯克提出对供应链的担忧。他指出，由于上海的封锁，他在德州柏林的生产供应链亦受到了影响，开始亏钱。他表示，上海工厂亦受到了严峻影响。目前，上海特斯拉工厂已经宣布了在7月起两个礼拜停止工厂运营的计划。厂方给出的原因是设备升级。浙江银保监局发布的消息指出，蚂蚁集团旗下网商银行的增资方案得到批准，可以开启成立以来的第二轮增资控股。综合多家大陆媒体27日的报道，上个礼拜，浙江银保监局发布了关于浙江网商银行增资控股方案的回复书，宣布同意网商银行202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增资控股方案。网商银行在2019年完成第一次增资，其中蚂蚁集团持股30%，是企业最大的股东。该银行的主要职务是线上电子商务和线下支付，提供数字信贷服务。声明说，网商银行董事会应确保股东资质，入股资格需要经过监管部门审查。相关消息推升了阿里巴巴集团的股市价格。在这个之前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由于遭到监管打击，处于长期遭到北京政府审查的状态。近日起，围绕蚂蚁公司运营的消息传出两种声音，有业界消息人士一度传出蚂蚁公司筹备重启上市，但是却遭到中共证监会部门与蚂蚁集团的直接否认。而在这个礼拜，关于蚂蚁集团要启动上市的传闻再次整整地出现。有财经公众号评论说，关于蚂蚁集团是否上市风声又起，但是结局仍然未定。行业消息人士指出，蚂蚁公司是否能够真被松绑，涉及中共20大前的党内斗争。原因是蚂蚁集团涉及到党内一些权贵家族的背景，可能成为一些高官的白手套。世界著名投资家股神巴菲特坐拥1180亿美元资产，位居世界富豪榜第五位。不过，虽然拥有巨额财富，但是他在生活中仍然有自己独到的悭钱经验。以下是沃伦·巴菲特关于节俭生活的几大秘诀：一是从住行上悭钱。虽然大多数亿万富翁住在豪宅里面，但是沃伦·巴菲特的房子自1958年以来就没有换过。当年他以31,500美金的价格购买了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住宅，这座房产在2020年增值至28.5万美金。巴菲特说，他不准备出售他的房屋，亦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东西。此外，他亦对想要贷款买房的人说，如果必须贷款， 或许可以申请30年期的抵押贷款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工具。巴菲特亦没有经常更换汽车的习惯，他的女儿苏西·巴菲特说，父亲的车总是很低调，而且总是开同一台的车，直到他都会发现他的车变得很尴尬，真的需要换车的时候他才换。巴菲特总是低买二手车，有一次他选择了一台曾经被冰雹砸坏后来被修好的二手车。对此巴菲特解释说，由于办公室很近，他每年只开车大约3500英里，所以很少会买新车。他表示，汽车往往都会迅速贬值，所以如果车辆状态好的话，选择买二手车比新车划算。此外，巴菲特亦喜欢用现在的资源来减少支出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巴菲特曾经用家里面的旧家具改造了一个婴儿床，而是从餐饮上悭钱。作为亿万富翁，巴菲特的早餐不是在奢侈餐厅那里享用，亦不是聘请私人厨师在豪宅里面做。他经常做的事情是在上班的5分钟车程里面经过麦当劳买早餐。巴菲特说，如果股市表现好好，他就会花$3.89买一套培根鸡蛋和奶酪饼干三文治，如果市场下跌，他可能会舍弃培根花$3.19买一个香肠三文治，而当市场好差的时候，他只花$2.38的价格买两个香肠馅饼，另外加上自己准备的可乐当早餐。对于他的饮食是否健康的问题，巴菲特曾在2015年对财富杂志说，根据数据统计，死亡率最低的是6岁小孩，所以我决定好像6岁时这样吃饭。据悉，巴菲特经常吃的食物会包括汉堡、雪糕和可乐在内的快餐。此外，巴菲特亦很喜欢在吃饭的时候使用优惠券。他曾经在香港旅行请人吃饭的时候，前往当地麦当劳并使用了优惠券，这样的做法被拍成照片记录了下来。三是建立低成本爱好。巴菲特的最大爱好并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，他说他的最大爱好一直在打牌。在此前的采访中，巴菲特说他甚至可以每个礼拜玩8小时左右的桥牌游戏。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我有合适的3个狱友，我不介意入监狱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在打牌了。自从1960年代以来加入帕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来，巴菲特一直留在同一栋办公室那里没换过。他在2017年对 HBO 说，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25个人，如果你回去，那么完全相同的25个人一切都没变。对于巴菲特的生活方式，雅虎新闻评论说，即使不是企业主，民众仍然可以从巴菲特的思维方式中受益。巴菲特的生活模式可以归结为一句老话，那就是说，如果他没坏，就不用修理或更换他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Thank you.